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听最嗨的旅行故事，看最美的大千世界，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一期的人在旅途栏目。今天的西雅图已经下雪了，我们即将过一个白色圣诞节，那么在这个白色的圣诞节，我们迎来我们最熟悉的嘉宾，我们电台的这个台长小袁，来跟我们聊聊每年的圣诞他在哪里过的，他又有怎样的旅行故事呢？那话不多说了，让我们掌声先请出小袁吧。小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谢谢叶子邀请，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小袁，很高兴在此参加人在旅途栏目的那个节目。
这么细数起来，我感觉小袁参加人在旅途节目已经是起码在我的节目当中已经是三次了吧。我感觉从第一次小袁来跟我聊这个德州，到上几个礼拜我们一起聊了这个他跟小小袁的亲子游，还有这个礼拜，我感觉我是见证了小袁一路的进步。第一次来的时候真的是感觉说话都颤颤抖抖的，是吗？上一次来的时候感觉已经非常流利，这一次我感觉小袁是要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他的故事了。小袁在线上，您说
什么时候说话颤颤抖抖？
大概是三年前，大概三年前我们第一次录节目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有一点的印象。对，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其实我们主要是聊聊小袁在国内去过的那些城市，因为我知道电台跟这个国内很多的媒体也是合作的非常紧密，所以您经常有机会比如说回国出差，或者说在国内其实有很多旅游的地方。那么在国内众多旅游的省份跟城市当中，给你比较有印象的是哪些呢？
我最近几年回国的比较多，因为做了媒体之后，就是有一些活动去实施，所以呢，我第一次在国内就是去了很多城市的一次旅行，就是2016年，就是4年前吧，就是我们跟随了一个就是商业考察团去了差不多7-8个城市吧。我们首先去了武汉，然后去了重庆，然后温州、杭州，最后又去了南京、苏州、北京跟新疆，所以这一站就转了一圈，就2-3个礼拜就去掉了。这趟旅程就是印象蛮深的。
哇，你刚才提到了非常多的城市，有很多我非常熟悉的地方，要么我们就从武汉开始聊起吧，因为其实跟小袁也非常有缘分，算是旧时的校友，对吗？
我去了武汉，然后我对武汉很熟，所以但是呢，我这次回到武汉我还是蛮失望的，就是我觉得市政建设乱糟糟的，就是到处都是工地，然后特别的乱，我以前认识的地方都不认识了。
对，这个城市在发展过程中，这是可能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很多时候我想想看，我是2010年到2014年的时候在武汉，武汉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地方。因为武汉其实大家熟悉的话会知道它分为三个地区嘛，算是就是武昌，然后汉口，还有汉阳，然后很多人可能只知道武汉，并不知道武汉是分为这三个区的。
现在又加了一些，把那个附近的县都划成区了，像黄陂啊什么的，所以呢这个弄得奇大无比，这个武汉。
然后武汉就更加是一个就三镇重城了。那么你提到了这一次到武汉跟之前在武汉，那么武汉在你心中是怎么样的城市呢？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以前对湖北武汉并不熟悉，但经过这一次疫情之后，我觉得很多人逐渐对这个城市越来越熟悉了。
首先我去的时候是2016年，所以还没有疫情啊。然后这个现在有这个疫情呢，就是 那武汉好像在全世界都出名了，但是呢，这个名是负面的，不是好的，因为这个疫情大家都不喜欢，主要是。但是传统来说，武汉很多人就意味着长江大桥、黄鹤楼，然后等等啊，对不对？还有那个武昌起义纪念馆啊什么的，还有东湖对吧？然后当然还有武汉大学啊什么的。那这些基本上，在武汉待过的都知道。
对的，刚才你提到了，对，其实疫情的不幸发生，首先在武汉爆发，是使武汉，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确实是出现在新闻头条的频率非常高。但我们同时也看到了湖北人民，特别是武汉市民，众志成城一起抵抗疫情，最后战胜疫情的这种精神，其实我是觉得可以体现出湖北人这种一往无前的精神的。所以。您这回去武汉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就是参与一些景点的观光，是吗？
主要是因为是商务考察嘛，所以就有一些商务的活动，所以就有一个大会，然后创投，就是年度的一个创投大会吧。然后，我还在上面发了个言，然后后来又到武汉大学去做了个讲座，然后还去武汉理工大学做了个讲座。做了2次那个，武汉大学的讲座是就是不是技术性的，然后武汉理工大学做的讲座是技术方面的，所以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些，游戏朋友就是聚会啊什么的，就是，后来还去黄陂的一个公园参观了，就是还挺忙的，虽然没待几天，
哦，这一趟这个武汉行听起来是非常的丰富了。那么你们考察团在这个离开了武汉之后又去了哪儿呢？
对，那时候就去了重庆，然后那时候，重庆是我第一次去重庆，因为以前，只是听说啊，重庆，比如说下雨啊，然后山城啊，怎么样，就是，基本上一点印象都没有。但后来呢，看过一部在网上看的一部电影叫《疯狂的石头》，然后呢，就是，当时也是蛮火的。那所以呢，对重庆也是有一定的好感。那么这次去了重庆之后呢，其实增加了我对重庆的好感。说实话，就是我觉得重庆那个城市建设的非常的好，然后错落有致，就是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漂亮，非常美丽，还有三江河流啊。然后我们也去参观了很多景点。所以这个是，当然也品尝了那个，重庆的火锅啊什么的，就是印象非常的深，可以说是。
对的，其实我们节目在今年疫情期间，其实是展开了这个中国34市4省的这个旅游介绍的。重庆也是我们曾经采访过的一个城市，当时四位重庆小伙伴热情的发言，可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提到了去重庆的时候要去这个。看看重庆的美女，对吧？还有去重庆的这个解放碑看一看，还提到了这个重庆火锅跟四川火锅的差异，甚至提到了在重庆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非常深入当地人的一件事情呢，其实是去这个重庆的这个江边搓麻将。所以不知道刚才叶子讲的这些东西里面，小袁有没有体验过其中的一项呢？
解放碑是去了，因为我知道解放碑完全是那部电影，就是《疯狂的石头》。然后因为那个，他们不知道是不是在，就是反正那个主人公在那里骑了好几次，那么是不是在那边拍的，就印象不深了。然后现在其实是一个观光购物的一个地方，就是市中心嘛。然后那个在江边搓麻将呢，麻将呢倒是没有，就是在江边吃火锅倒是有的。然后呢，就吃完了火锅，就在那个三江河流的地方看夜景，也是有的，就是还是感觉非常好，可以说。
对，所以说你刚才提到了，您去武汉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看到了当地的一些基础建设正在紧锣密鼓的加强当中，但重庆好像呈现的就是一派非常完整的城市构建，是吗？
是的，是的，就是重庆的那个城市建设非常的好，我觉得就是说，我的印象就是它是就是市中心的规模就是10个甚至20个西雅图这样，就是高楼大厦的群啊，就是然后呢，这个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讶，因为像在西雅图这样这种大城市，竖起一幢高楼的话，这个。经费是很多的，就是都要上亿美元的，不然的话就是你竖不起来。但是，像重庆这么能够有这么大规模的，就是高楼啊，然后都是错落有致，设计的非常的合理。我就是说，很多城市它的就是楼盘的设计啊，就是我觉得都不是很好，就是有碍别的观瞻啊或者什么。但是呢，就是重庆的设计它就是就非常的好，就是说怎么就我觉得就是它就不会一排一排像火柴盒一样，然后就是会挡住别的视线，它就是说好像都是自然落成的，因为这跟它是山城也有关系，因为有很多都是这个山坡上的地势啊或者什么，但是呢它建设的还是非常的好。
对，听起来这个重庆的这个城市规划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好。那么讲完了这个城市之外，其实小袁不是一个特别爱吃的人，但在对刚才重庆的介绍当中特别提到了这个重庆火锅，看来这一趟是有口福了呢。
对，这个重庆火锅，因为我去那个怎么说呢，本来是很热闹的，因为就是说我们就是十几个人就是商务考察团嘛，然后招待方面也很热情，然后都是呼朋唤友的，就是很热闹。然后呢，正好我那一天去吃的时候有两个朋友来看我，然后呢他们在边上坐着，然后就是要聊天要怎么样的，就是说就游戏插开了。然后呢后来就又去了一些别的反正好吃的就是特别好的餐馆基本上都去了好几个，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对我来说，因为我不是我对美食啊或者什么不是很讲究，所以要我讲出道道来还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就是说。但是呢我们还是去了一些重庆的，比如说公园啊什么的，就是好像在河川有一个，就是我都不记得那个公园叫什么名字，就是好像是宋朝抵抗金兵的一个纪念的一个公园，照那个主题公园设计的。然后我看了之后呢，我就特别的感慨，就是好像当时武侠小说里面的郭靖啊什么，就是抵抗这个蒙古人的时候，那个场景又历历在目了。这个对我来说就是还是更有兴趣一点。
哦，原来是跟这个小说联系在了一起。看来这个以前小袁是没有少读这些武侠小说呀。那么离开了这个山城重庆之后，你们的下一站又去了哪里呢？
对，那一次呢，就是后来又去了，应该是福州，就是然后呢，到福州呢也是。有一些接待，然后呢有一些参观，就是这样子。
福州你刚才提到的是福建的省会福州是吗？
对对对对，那福州现在建设也是挺好的，就是它那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就是我感觉是新造的人文景点，就是说也是像有点像那个成都的锦里啊或者什么宽窄巷啊什么，也非常像。但是呢他又有一些自己新造的景点，比如说像一些名人像严复啊或者什么故居，然后呢你去看了之后呢也蛮有感慨，就是这样子，就是逛一圈呢也是蛮有收获的，可以说。
对的，因为提起福建省，大多数人想到的这个旅游城市可能首先映入眼帘的会是厦门，所以福州可能对大多数的听众来说会略微的那么不熟悉一些些。那么小袁这一趟对福州的印象到底怎么样呢？
福州还不错，因为他们就说福州是有福之州嘛，就说然后 就住在福州的人就有福之人，然后呢，就是也强调福州的历史地位，就是“一带一路”，当初所谓“一带一路”就是，丝绸之路，古时候的那个，就明时候的那个郑和下西洋，那个起点是在福州，所以呢，它有很多的历史意义，所以呢，这个整个城市来说也是对外开放，首先就是说特别跟台湾原来就是因为离台湾比较近嘛，福建省，所以呢它这个有战略位置在那里面，战略地位在那里，所以呢它在开放的时候福建省也是比较快的，就是包括厦门啊，然后福州啊，还是就是发展的比较快的，所以他这个还可以，我觉得他各方面建设也毕竟也是省会城市嘛，所以呢他建设上面都是可以的。
对的，我相信如果对这个福建省感兴趣的，而且福州附近是不是有这个非常有名的土楼呀？
土楼的
想问的。
就是不是很了解，因为就是因为我们行程比较短嘛，所以就没有去没有参观土楼，然后应该是有的，就是他我们在一些展览的时候，他们有一些就是整个城市的一些介绍啊，应该有一些土楼，对，但是我们没有亲身去土楼参观。
那下一回的时候有机会就一定要去看看了，因为其实在今年，我想一下，大概是我们这次节目之前的一个月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其实有提到这个，请到来自于福建省的嘉宾们给我们聊聊当地的文化，还有旅游其他的，他们就提到了这个非常有名的佛跳墙，原来佛跳墙其实也是出自佛州，也是出自福州的。
佛跳墙这个听起来很好吃的样子，但是我已经不记得有没有吃过。如果吃过的话，应该没吃过。吃过的话，肯定有人会说的，会隆重的介绍的是佛跳墙。
对，下次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去这个福州尝尝最地道的佛跳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好的，那么我们这一趟旅行真的是内容繁多，去过的城市实在是太多了。那离开了福州之后，你们这趟商务考察之旅又前往了何方呢？
就去了温州，所以呢，这个对我来说，温州呢也是我第一次去，所以呢是，也是蛮高兴的，
哦，温州，那这是算是走到我的老家了。我对浙江那是非常非常熟悉，所以温州这是您第一次去吗？
第一次去就是，我们是去的温州下面的一个县，好像是。然后呢，离温州那个市还有一点距离，但是呢，就是那边有很多那个城，就是比如说中国家具城啊，中国，反正各种各样的城，就是。然后这个就很厉害，就是，就是参观这些城，我觉得太神奇了，真是。我说浙江人真是太厉害。还有
是
中国礼品城，中国各种城都去参观了，就是。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这叫做"世界上哪里有人，世界上哪里就有温州人"，就足以说明了这个温州人的经商头脑是遍布于全世界各地的。
对，然后我正好有以前那个大学同学在那里是个死党嘛，然后就去。我就脱队，就专门去看望了他。他在温州城里面，所以呢，我就，不过他自己自己开公司，然后忙得一塌糊涂，然后就后来就吃了个饭啊，第二天我就离开了。
哎，所以您对温州的这个印象如何呢？或者说对我们大浙江的感受怎么样？
我浙江，因为我在浙江待了好几年，在浙江上过学，然后就是浙江对我来说是第二故乡这个地位，就是，所以浙江大多数城市我都去过。
对，而且温州是属于这个海，算是属于海滨城市了，对吗？
对，就是相当于我去温州，相当于填补了我在浙江的空白，因为浙江有几个城市我没去过，大多数城市都去过，所以呢。 后来就朋友去带我参观了一些什么湿地啊、湿地公园啊什么的，都是建设得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温州不容说，不要说了啦，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说，相当于把温州人当作是中国的犹太人一样，就说好像，特别善于经商啊什么的，就说他们也有头脑，也比较勤劳，肯干，所以呢，这个确实在全世界都蛮有名的，对吧？
对的，那么在晚间10点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整点报时。整点报时回来之后，让我们来谈谈这个小袁对温州人这个勤劳致富、勇敢的感受吧。那么我们先进入整点报时。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 1150，我们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节目。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我们最熟悉的嘉宾，我们的台长小袁，来跟我们聊聊他的这趟商务考察之旅。在之前的节目里呢，我们跟随小袁已经去了多个城市，从武汉到重庆，再到福州，再到温州。刚才我们没有聊完的是这个勤劳勇敢致富的温州人，那你跟我们聊聊你觉得你印象当中的温州人，除了是这个中国的犹太人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感受吗？
他们其实我这次就是我去我自己，一开始去的那个县城，我都忘掉叫什么名字，是温州下面的一个县城。它本来的行程计划里面没有那个温州，所以呢，我后来自己。相当于是脱队去了温州，因为我的一个哥们就是，铁哥们啊，就是我在杭州读书的时候的那个朋友，然后呢，他 他原来就是一直总能看到一些我看不到的那个，就是商业商机啊，就是因为我原来在苏州大学当过老师嘛，然后他那个时候说就带话给我，因为我们毕业之后一直没见面，但是他一直托朋友带话给我说，你在苏州大学当老师有通过多少多少途径可以挣钱，早就要，如果我是你的话早就发财了，我什么东西，然后呢就是说，但是他自己呢就是因为我跟他确实是老朋友嘛，然后呢他自己到了也是浙江大学毕业了之后，到了温州之后就很快就做贸易啊或者什么，就是相当于是亿万富翁了。然后他太太原来是那个电视台的主持人，后来就成了他的秘书，就是也电视台也不做了，就是。然后呢我这次去呢就是看到他自己的公司，就是然后在那个很高的楼里面，下面的街面就是俯瞰着啊，然后呢他反正还有一个印度的一个客户来晚上一起吃饭，就是说这个然后呢自己他也是什么什么都干，就是然后东西反正办公室里东西堆的也是也很多，就是订单或者什么东西，就是也是忙得一塌糊涂，就是说这个基本上是一个一个简单的一个印象吧，就是当然我们从旅游的角度来说还是稍微有一点就是对现在这些城市的建设，因为现在的这些味道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确实是商业化或者什么东西，就是以前可能没有想过会做湿地公园之类的，现在都能够开发出来，然后呢能够把它商业化，就是能够建立商业区，然后就是你一方面好像又保护了环境自然，另一方面呢又增加了那个一些人文景点，这个我觉得这个是还是确实很聪明。然后呢最近也是像那个比较热门的综艺节目叫幸福三重奏啊，然后我发现也是在温州拍的，就是说他这种建筑啊，就是家居啊或者什么都是在山里面，然后呢去特别的有情调，特别有味道。就是现在这个温州开发，确实跟我们以往的，就是确实是不一样了。我觉得就是温州人，就是确实就不管浙江人、温州人，就是说就是很有头脑，所以这个方面做的是比较好的。
哦，幸亏这个小袁提醒，其实现在很多城市的这个旅游宣传已经跟这些综艺节目还有影视剧息息相关了，所以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幸福三重奏，这个跟这个温州其实是有一丝的关联的。
嗯，所以呢
对的
您
接着说。
对，那个地方有很多像我刚刚提到那种什么家私城啊，然后那个什么礼品城啊，这些确实真是想不到的，因为你本来就是一个小地方嘛，有的是小镇，然后呢就是最后呢他能搞的就是能挂中国这样的牌子，对吧，比如说中国礼品城，然后就是你去看了之后还是觉得大开眼界的，确实大开眼界的，因为以前你都不敢这么想，对吧，就是说浙江不仅以前可能最出名的就有一个义乌，对吧，有小商品市场，全国人都去采购的，现在就是这种国字号的这种城基本上遍地开花，但是它确实能够做到这个能够吸引全国的客户，然后能够做到这个规模，所以呢浙江人都是你要从经商来说是都是有一套的。这个跟旅游是有点就是有点跑题啊，就是
对，但是其实去不同的城市感受不同的氛围是很重要的，很多城市他们可能会更适合居住，有的城市会更适合这个工作，有的城市是这种工作跟生活这个平衡的非常好的，去每个地方感受每个省份每个城市不同的气氛，其实也是我们旅行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了。那么请问你们这个考察团在离开了温州之后下一站又去了哪里呢？
对，下一站去杭州，但是我自己因为有朋友在横店嘛，然后我就就我对横店也非常感兴趣，所以又是自己脱队去了一下横店，所以这个横店是影视城嘛，所以也是蛮有意思的。
对，这个横店影视城那肯定是跟这个旅行相关了，所以说你对横店的印象怎么样呢？
横店就是因为也是大开眼界，可以说是因为首先呢就是说有一位可以说是比较几线的知名演员，不好说，反正但是他也在一些影视剧里面一直在出演，就是不是女一号就女二号这样子。然后呢正好这位朋友他以前上过我们电台的节目，所以呢就是我正好联系的去我说过来探一下班啊。然后呢就是说后来呢他跟他助理就接待了我，然后在几个影视城呢，因为我确实是经验不丰富不足，所以呢我就从温州到杭州的时候错过了一趟车，所以就是到达杭州的时候就比较晚了，然后从杭州去再去横店就比较晚了，等我到的时候可能就是很多很多城它就是要没有多少时间，比如说剩半个小时啊或者什么东西，就是基本上要关门了，所以呢我这位朋友他就说不是很值得，因为他有的要买票进去参观的嘛，就是他夸张的地方就是比如说在里面造了个故宫，就是圆大小的造了个故宫，因为他要拍很多宫廷戏嘛，就宫廷戏你不可能到北京去拍对吧，就都在横店拍的，那么还造了清明上河图，这种就是也是造那个地图，就是清明上河图这个画的那个就是宋朝的那个造的，然后呢还有很多就是特别是那个抗日战争那种场地和山坡啊或者什么，就是非常有趣，就是看了规模之大然后令人咋舌啊，就是大多数的中国的很多古装戏我估计是超过50%甚至可能高达80%的古装戏的那些宫廷戏啊或者什么，包括现在的什么大情妇啊或者以前的什么步步惊心啊什么什么，就是延禧攻略啊或者什么，就大多数都是在那里拍的，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非常神奇的，我觉得是非常神奇的。
这么看来，小袁对这个国内的这个影视剧行业是非常非常的有了解啊，无论是这个剧目内容还是这个布景取材都是非常了解，所以你这趟去了横店之后真的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横店作为这个国家级的影视基地的魅力了。
对，因为那个有一个比较励志的故事，就是叫刘晓庆，他在坐牢坐了400多天，然后呢后来没有就是没有导演敢请他再演，然后呢他到横店去打工，就是演一个群众演员50块钱，演一次50块钱，就从那个时候就是他就东山再起了，因为大家都抢着要他，后来他的身价就回到原来就坐牢之前的那个身价了，就是那而且是越来越火，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那横店是非常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出名的，其实这样的就是有这个明星梦的人，就是有梦想的人现在都在横漂，就是在横店在不同的电视剧或者电影里面就当群众演员也好，或者什么当配角也好，然后一步一步的上去，也都是蛮有意思的。
哦，原来横店还有这么多这个我不知道的一些事情了，感谢小袁今天跟我们科普了这么多。横店作为这个影视基地，真的有非常多这种绚烂的实景布置，而且横店这两年也在大力发展这个旅游产业，所以说对横店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不妨去横店看看吧。那么在晚间10:14的时候，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在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跟着小袁继续他的这趟商务考察之旅吧。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1150 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台长小袁，跟我们聊一聊他的商务考察之旅。在过去的这个15分钟节目当中呢，他重点跟我们聊到了浙江的几个城市。那么想问问题外话，你刚才讲到了嘛，其实温州跟横店算是弥补了你对浙江旅行的一些空白点了。那浙江众多城市当中，你比较喜欢的有哪些呢？
最喜欢的肯定还是杭州啊，
对，对，而且杭州也是你非常熟悉的地方。那喜欢杭州，喜欢在哪儿呢？因为除了西湖之外，你肯定比别人有更多的发言权。
西湖啊，浙江大学啊，
喜欢自己的母校。
然后就有很多的回忆啊，跟梦想在那里，所以，所以讲不完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杭州如果几句话带过的话太可惜了，所以我建议主持人就是，下次做个杭州的专题。我这次就
对的。对的，我们这个34省旅行其实还有将近10个省份没有讲到，浙江也是其中的一个，因为我本身是浙江人嘛，其实特别容易找到身边的浙江朋友来录制这一期节目，但迟迟没有开始录，也是出于 一份对家乡的喜爱，不知道该找什么样的嘉宾才能把自己心中完完美美的家乡的感觉呈现给大家，吸引更多的听众朋友们，无论是去过浙江再回去看看，还是没有去过一定要去看看这种感觉。所以是小袁也是真正提醒了我，让我们留足时间好好做这一期节目，下次做这个浙江专题的时候一定请小袁也来参与其中了。那么离开了这个横店之后，你们的下一站又去了哪里呢？
离开横店之后是去了杭州，然后杭州待了一两天，因为我太熟了，所以很多理由没参加，然后就是后来就兵分两路，有一路去了阿里巴巴，然后另一路去了新疆。我是去了新疆。
新疆那真的是从南到北了，新疆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那个旅游省份了。那这是小袁第一次去新疆吗？
对，我第一次去新疆，因为2016年，所以呢就是因为有好朋友在那里，然后呢他也是招待了我们一下，因为他在那里开公司，然后呢就是我们机票是自己买的，就是在那边住宿呢就是朋友安排的，然后有吃住啊，还有一些那个旅游是朋友安排。
那么这一趟新疆之行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又在于哪里呢？
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盐吧，就是绝大多数虽然是16年，可能现在可能更严啊，就是因为可理解的原因，就是以前发生过什么事件，然后呢就是新疆就各个地方就有很多关卡要检查，就安检，然后甚至比如说我离开乌鲁木齐到另一个城市，那么要排队查身份证，就是这样子。然后就我那时候只有护照嘛，然后没有身份证，然后护照还没带，这种出糗，然后呢就是后来还要反正 非常麻烦，就是当然还是就是也是讲道理的嘛，就是我从那个手机里面找出那个复印件，然后呢我朋友就是反复跟他们说了之后呢还是放行了，就是这样子，就是遇到这种事情，就是这个事情就比较印象深。但是呢我觉得在新疆很多地方就是不管是吃的玩的或者什么东西都是很好的，就是说它的自然资源，然后它的人文资源都是很好的，都是充足的。你要作为一个旅游景点或者一个我是完全够格的，就是值得一去。
那么新疆这一趟旅行，除了你刚才提到的这些，有没有什么跟你之前想象中不太一样的地方？
我就是说我觉得好的地方就太多了，就是把那个比如说把那些检查盐这些部分的不是不方便完全冲淡了，就是比如说新疆有天山还有天湖，就是那个叫那个天山有个湖，天山湖对吧，就是然后那个还有吐鲁番嘛，我还去了吐鲁番，然后这些简直太棒了。然后我们在新疆也观看了大巴扎这种演出，然后品尝了很多新疆的美食，这些简直是我觉得真的就是把前面所有的不便全部冲淡了。我重复了一下。
对的，其实因为新疆太广，新疆真的是非常广的一个省份，所以说能去玩的地方也太多了。从南疆到北疆，刚才其实小袁提到的，无论是这个吐鲁番，还是新疆的这个乌鲁木齐或者其他地方，其实无论是从物资、地产上，还是从人文的风情或者不同的文化，其实能探索的部分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我想到几个月前我们请到新疆的嘉宾来跟我们聊聊他们家乡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几点，第一点就是新疆人对自己文化的认同跟对自己省份深深的这个自豪感是给我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而且当时嘉宾们这个推荐的美食，特别是他们的这个让他们非常引以为豪的瓜果，因为昼夜温差很大，他们的瓜果特别特别甜，还有他们的这个拉条子也是他们的美食，各个方面我觉得新疆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人花时间花心思好好去探索的地方。
对，就是我觉得吐鲁番非常非常棒，就是因为很多人就是对中国广为流传的一首歌叫吐鲁番的葡萄比较熟，但那里的葡萄确实是满坑满谷的，可以说是到处都是。然后呢就是说本来吐鲁番是一个盆地，就是说它是比较干涸的一个地方，非常干的地方，但是为什么能够种出这么多这么大面积的葡萄，然后去因为日照比较足嘛，吐鲁番的葡萄又甜。因为是古人就有一项很大的一个工程，就是引水，从地下引水的工程。然后呢就是我们就到现场去参观，就是这个工程，就是我已经不记得是具体是多少年了，就是上千年一两千年是都有可能，就是跟那个我觉得可以跟成都那个都江堰李冰父子造的都江堰给相媲美，因为它是从地下取水，而且呢它这些设施就地下几百米以下这些设施做好之后，就是有可以永久的使用，不断的从底下就是几百米地下那个水给抽上来之后，就是到了上地面上之后，就是那个就是鼓鼓的，就是在那个沟渠啊，就是汇集起来，就是能够灌溉这个整片那个地面上的那个庄稼了，就是还有那个水果，所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工程。然后呢去参观的时候觉得哎呀好伟大，中国的古人就有这么聪明，就是能够做这么伟大的工程，所以这个印象是很深的。
没想到我们今天还得到了一些科普小知识，原来这里面这么有门道的。那么聊完了这个地幅广阔的这个新疆之后，你们这一趟商务考察之旅还去了哪里？
哦，这个就是新疆已经是自律之外的了，就是是
哦，已经属于这个自律之外的了。
对，因为是朋友邀请的，然后呢，我们这个团队当中去了两个人，就是我跟另一个大哥一起去的。
对的，我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其实我跟小袁有这个短暂的交流，让他细数自己在国内比较喜欢的城市跟省份。他其实还跟我提到了这个两个省份，一个是山东，一个是广西。
对，因为这些我觉得也是短时间讲不完，因为就是因为山东那一次也是相当是一个 trip， 然后去了五六个城市，然后这里面东西确实特别多，然后觉得也是三言两语也是讲不完，但是我只能感叹，就是我们中国地大物博，然后呢每个地方都有非常可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勤劳勇敢的我们中国人民呢，创造了那个非常怎么说非常宝贵的人文，还有当然也有自然的那个财富啊，然后这个精神的也好，物质的财富也好，所以呢这个、就
是、那我很想问一问，这个山东你具体是去了哪些地方？
去了济南、莱州、蓬莱、烟台、青岛，然后好像还有一个什么地方，记不太清楚了，就是有一个蔬菜基地，然后那个城市，反正基本都去了，好多地方都去了，对。
对，山东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山东很多地方有什么孔孟之乡、鱼米之乡，然后风筝之乡，就是各有各的特色，所以山东其实也是文化跟这个层次都非常丰富的地方。
因为我们有也是那几年，因为我们办活动啊什么的，后来呢就是认识了一些朋友，就是然后他们因为听说我去山东之后呢，就是说在济南的时候就有人接风嘛，然后就是我也是脱队了，然后呢就是去参加了，然后呢就是山东它有很多讲究嘛，比如说喝酒啊，或者我不知道，比如说感情钱或者点一点什么感情生什么。怎么样，就是喝吐血，说这种东我不知道是不是从那里来的，但是呢确实山东喝酒也有一套就是说法，但是呢他们又对我个人意愿呢也比较尊重，所以呢就是没有，至少没有把我灌吐血是吧，就是但是呢就是说首先到了这些地方，就是如果猛吃几天的话就增了很多分量，就是所以就这样子，就是一开始就觉得哇，一开始到了，从来没想到我在济南，就是从来以前在国内的时候从来没去过，然后还能有这么多朋友一起聚在一起吃饭，这感觉还是蛮好的，对。
对的，那么在今天晚间10:28的时候，我们的节目其实已经要接近尾声了。小袁其实还有很多他的经历没有跟我们分享，他也提到了有一些省份，像是浙江、像是山东、像是广西，其实并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讲得完的。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的沉淀，跟大家热情的讨论，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安利这些地方。今天的节目是已经要接近尾声，没有时间了，但是我相信我们今后还有很多专题可以来慢慢的介绍。那么临近圣诞节，我们下一期节目其实已经要到圣诞之后了，那么作为我们电台的台长，我希望这个小袁能在节目的最后跟我们人在旅途栏目的这个听众朋友们送一点圣诞节的祝福和2021年的愿景吧。
对啊，那首先谢谢叶子，就是过去一年就是非常做出了非常优秀的节目，然后这个也非常了不起啊，然后那个代表听众感谢你，然后就是我回去在国内去过多个城市呢，就是让我有机会了解到我们伟大的祖国，所以呢对我们就是 中国有更多的热爱，可以说是啊，就是然后呢，叶子就是过去年有一些就是重心有些转移，就是有更多的节目关注国内的景点，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听众有机会就是能够对没有去过的地方有更多的了解。我觉得国内还是有很多有很多就是值得去的地方，值得大家关注。然后就是当然世界各地的城市啊，就是包括美国啊，美国还有那么多州是吧，然后51个州，然后还有欧洲那么多国家，还有东南亚，说其他这五大洋，这个都值得大家去，就是去旅行啊。然后我想在圣诞新年就祝大家有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吧，就是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对不对？去看一看。
这个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疫情之后，一定要好好去看看这个，凤凰涅槃后的美丽星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其实，这个白色圣诞节在西方文化当中是对一年最美好的祝福。西雅图已经下雪了，希望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笼罩的这个白色的圣诞节，今年能给大家带来2021年最好最好的祝福。希望2021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的生活也都会好起来的，会有更多的时间去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看看，感受不同的文化，感受这个世界独有的魅力。那么在今天晚间10:31的时候，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跟听众朋友们道一声晚安，道一声圣诞节快乐，我们节后再见了。